大家早，大家好。很多人呢、啊，有些认识，有些不认识。我可能不需要这个麦克风了。好，一些技术问题。Luciano Pavarotti，应该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吧？听不到。OK，我以为不需要麦克风了。他是一位著名的男高音，我很喜欢听他唱那个三个人合唱的歌。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就梦想做一名歌唱家，但是为了生计啊，他又要教书，又要做兼职的歌唱，这样让他觉得非常的疲惫。有一天，他的老爸，他爸爸告诉他，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一个人不能同时坐在2把椅子上。”那样只会让你掉到2把椅子中间的地上。他说：“你必须要学会放弃其中的一把。”所以呢，他就下定决心了。By the way，我们翻译是在外面翻译，OK，好。他下定决心，他就放弃了教书，选择了全职歌唱。我们都晓得，最后他终于成名了。他成名之后，他就讲了哦，学会的放弃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，但却是实践你目标的一个开始。因为一个人不能够同时坐2把椅子，同样的，我们一个人不能够同时侍奉2个主。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，讲到啊，耶稣讲如何胜过忧虑的时候，6章24节是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啊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，不是恶这个，不是恶这个，恶那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啊。一个人他如果专心的服侍我们的主，我们向神忠心的时候，神肯定会照顾他财政方面的需要，就应该不会忧虑。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蒙神给他了很多的恩典跟福气。在四福音书里面，另外有一个地方。也讲了，耶稣也讲了几乎同样的话，就是刚刚我们念路加福音6章16章第13节啊，一个仆人，这不是用仆人啊，不能同时，不能侍奉2个主，不是务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对于金钱观。约翰·威斯理这么讲啊，他说一个基督徒啊，应该赚得越多越好，但是花得越少越好，但是要奉献得越多越好。他第一年做牧师的时候，他的薪水是30英镑，他的用掉28英镑，奉献了2个英镑。第二年的时候，他赚了60英镑， 用掉28英镑，奉献了32英镑。第3年赚了90英镑啊，还是只用了28英镑，然后奉献了62英镑。第4年他赚了120英镑，还是用了28英镑，就奉献多少？92英镑。我叫这叫良性的以不变应万变。箴言10章22节说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到了新约时代，使徒保罗也讲了，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。所以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，如何在我们短短的一生里面，用我们的时间，用我们的才干，甚至用我们的财物来侍奉我们的主。我们一同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让弟兄姐妹带着感恩跟喜乐的心来敬拜你，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明白真理，记住真理，能够行出来讨你的喜欢。带领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，这样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读旧约啊，在生命记28章，神应许他的百姓，他说：“你们如果愿意顺服他，他就要赐福给你们。”在第6节跟第8节这边提到，你出你入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在你仓房里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，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。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。啊，这是神的应许啊。到后来的13、14节，经文说，你如果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侍奉别的神，耶和华就使你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这是神的应许啊。但是啊，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，他曲解了顺服就蒙福的这个原则。他们反而教导百姓说，一个人啊，如果在物质上丰富，是神喜悦他的一个记号。他们教导百姓说，神喜悦谁，就赐给谁财富。因此，他们就开始追求财富，来证明他们是蒙神所悦纳的，就是说认可的啊。为了要纠正这个对追求财物的错误观念，所以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，同时又教导当时的法利赛人，对财务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以及呢，如何来做财务的好管家。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大家练的《路加福音》16章1到13节，叫中文叫做"不义的管家"这个比喻。我们再把1到8节来练一次啊，我们一同来练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财务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财务，主人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你所经营的脚在中，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个管家说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以后，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，一个一个的叫来，问头一个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，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担石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写80，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，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好了，十六章第一节的这个告字哦，其实是诬告，就是说他被人诬告浪费主人的财物。所以当这个主人听到管家所做的事，后来他所做的事哦，他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那主耶稣说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今世之子就是指世界上的一般人哦，光明之子呢就是指信主的人。这个主人哦，并不是称赞管家的不诚实不忠心，而是称赞他有自知之明，他未雨绸缪，他做事聪明，而且手段高明。因为他用他现在做管家的一个特权呢，他给了欠主人债的一些人一些恩惠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将来他失业之后可以蒙这些人的帮助。近年来有一些这个圣经学者哦，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们说原来哦，这些人所欠的数目是本金加上利息这个总和哦。那管家叫他们重写的账单呢，其实是把这个利息部分除掉了，只将本金的数目写下来。所以管家的行动高明之处，就是在他被炒鱿鱼哦，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前，他用主人代理人的身份呢，免去了一些债主巨额的利息，让他们没齿难忘。同时呢，他为他的主人赢得了遵守律法不向人取利息的这个美名。不拿利息是很清廉的事情了，在当时来讲。就算事后主人若不同意怎么办？也无可奈何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证，也没有物证了。我们刚刚念第五节经文说，管家是把债主一个一个的叫到他面前来，没有人在场，所以没有人证。管家有很可能把原来的借条啊，可能都撕毁了，所以没有物证。他怎么来告这管家？只好像中国人讲的哑巴吃黄连，将错就错，我姑且接受大家说他是一个不拿利息的一个美名。所以在这个管家聪明的管家啊，他懂得怎么样运用他的地上的物质钱财来确保自己将来的生活。他在面对危机跟不确定的未来的时候，他可以当机立断了，抓住机会，好做一个积极的准备。他的策略是什么？遵守律法，除去利息，让欠债的人得释放，让他的主人得到美名，或者让他自己有出路。接着呢，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教导门徒。那这个也是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怎么样做金钱的管家。第一个说到要用无定的钱财做永恒的投资。第九
节，耶，还不错。
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个无定的钱财，
也没错，这次来的比上次好。
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。这一节经文呢，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比较难解释，而且又有一些争议的经文。不义的钱财是指这个充满不义的世界里面我们所赚来所拥有的钱财。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，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去工作，我们去赚钱，还有中国人最会存钱啊。同时啊，我们做神中心的管家，把神让我们能够赚的钱 他托付我们去管你的钱财，用在神所要用的地方。经上叫做什么？积攒财宝在天上。那这也特别讲到要结交朋友啊，对朋友要关心，要付出爱心，用财物来帮助他们，用行为来见证我们的信仰。除此之外，请问啊，我们可以给我们朋友最好的礼物是什么？把我们所信的福音传给他们。结交朋友要记得，最后一个目的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让他们也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、各样的教训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圣经上说，我们是做基督的使者，就是代表基督。神借着基督使我们跟他和好，同时神又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交付了给我们。啊，这个就是像保罗说的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，并且什么，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们。经文说，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什么时候钱财无用？就是当我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或者当主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是我们该交账的时候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有再多的钱财都没有用了。下面说，他们就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永存的账目，英文是 everlasting home，很显明的是指天家。那他们是指谁呀？他们是指那些朋友吗？是或者不是？啊，当然不是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只有神能够接你回到天家去啊。那你说你怎么这么肯定？那他们是指神？这个就是新约里面比较难解释的地方啊。那我们来看另一段类似的比喻啊，这在路加福音的12章35到48节。那你说，仆人们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，他来到叩门，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个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树上，自己树上待，然后进前来伺候他们。所以，一个有忠心、有见识的仆人，主人派他管理他家里的人，他就按时的分粮给他们。但是，另外一个仆人呢，他不忠心，他心里想啊，主人回来还有一段时间啊。圣经上说，他就吃喝玩乐，还动手打人。结果，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头一个会蒙福，第二个就遭到处罚了。所以12章47节说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个主人必受责打。48节说，唯有那个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，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他们就向谁多要。很可惜，和合本没有把这个"他们"翻译出来，但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把它翻出来了。所以这里的"他们"呢，显然是指三一神。就有一天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站在基督台前，要交账。因为圣经说，审判是从神的家里面开始。所以保罗说："我们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 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，或按或恶或善受报。所以路加福音16章第9节，他们应该是指三一神了。记得第4节，管家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，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”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，他借这个不义管家，他用一个机灵的、乖巧的手法，为自己将来着想，为未来铺路这件事情，来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来思想未来在天上的事，特别是为永恒的国度，我们早早做准备啊。同时，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，怎么样用我们的时间、用我们的才能，更用那个无定的钱财，我们做永恒的投资。所以，我们要忠心的管理今生神所托付的钱财。彼得他说：“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或者姐妹，都是被拣选的族类，都是有君尊的祭司。祭司是站在神跟人中间来侍奉神的。每一位祭司不能够闲站，都得侍奉神。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，最要紧的是。”我们到底有没有忠心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？所以在16章第10节啊，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神的金科玉律，就是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这个 NIV 把这个不义啊翻译成 dishonest，不诚实。穆迪也说过一句话。他说，在神的大天地里有用的人，一定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是忠心的人。所以在16章11、12节，主耶稣就讲了，他说：“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”这里提到不义的钱财。提到别人的东西，就是指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去工作，我们去赚钱，也让神让我们去管理的钱财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啊，不管我们再有才干、再有学问、再会赚钱，我们也不过是神所托付的一个管家，替神来管理，他托付我们一切，包括时间。包括才能，包括钱财啊，而且我们都晓得钱财是怎么样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所以诗人在49篇16节，他讲到，他说：“见人发财，家世增荣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什么？他死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走啊，他的荣耀也不能随他下去。”当我们在地上，如果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我们两眼一闭，我们双脚伸直的时候，那些钱财啊，都变成别人的东西了。所以《传道书》的作者，他在《传道书》2章18节就讲了，他说：“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啊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以后的人。”然后19节就说了，他说那个人呢是智慧是愚昧，谁能够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个也是一个虚空。相对的来说，这里11、12节所提到真实的钱财，你们自己的东西，是指一些属灵的产业。天国属灵真实的财富，唯有在天国里面的永生，在天国里面的基业啊，保罗说的，才是自己的东西。 那个是在创世以来，神为他所喜悦的人所预备的。所以，我们记得啊，在彼得写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他说那些是不会朽坏、不会玷污、不会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我们都晓得工业巨子啊，Andrew Carnegie 啊，他说过一句话。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常常奉献他的钱财做慈善事业。他一个梦想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在死的时候，应该身无分文。”所以他的座右铭是说：“死的时候家财万贯，真是件丢人的事啊。”所以有人在讲哦，为了神的事工，我宁可奉献到让最后一张支票跳票，一直奉献。我们可以努力赚钱，我们可以努力存钱，我们同时也努力奉献。其实哦，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最起码的奉献。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奉献的道理的时候，真正懂得奉献的意义。十一奉献真的不难呐、啊，要不然的话，二十分之一都很难了、啊，像在割你那块肉似的。大卫他在感恩神的恩典的时候，他在诗篇四十篇第二节他说：“神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起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的脚。”脚不稳当，我们真的要学大卫啊，做一个会感恩的人。神从罪的淤泥里面将我们救拔出来，主耶稣在十架上面被钉死了，他流血救赎了我们。只要我们一悔改，相信耶稣宝血赦罪之恩。哎，我们就得救了，你就有了永生了。想想看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啊！不管我们怎么回报，都回报不了神这么大的恩典。在上个世纪啊，1980年代，我们还住在中西部的时候，认识了曾林芳牧师，他是上海。海外神学院啊，不是，他是海外神学院的创办人哦。他从17岁开始就离开他南部的老家，独自一个人去到上海的伯特利神学院念书哦。那神学院毕业之后呢，他在没有任何差会的支持下，开始他一生的传道工作。他跟我们说，他跑遍中国的大江南北。就有一年，他到了云南的南部传福音，但是很不幸的是，他中了那个地方的瘴气啊，导致他整个人浮肿起来，特别是脸部啊，浮肿得很厉害，所以他就卧病在床上。只见这个情况一天比一天的严重，他心里想啊，是不是神要救我？回天家了。他说：“既然快要死了，在死之前总该好好吃一顿吧。”所以他就出去了，到一个餐馆啊，就叫了一大碗的阳春面。他可能只付得起阳春面。他正在吃阳春面的时候，看见他过去传福音、信耶稣的一位军官走进来了。哎，他就跟这个军官打招呼哦，因为他的脸已经肿起来了，那军官认不出他来。但当他知道这牧师中了瘴气的毒啊，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他就跟他说：“哎，哦，这牧师啊，我认识一位秘医啊， 你要不要找他去试试看？詹姆斯就去拜访那个秘医啊。当这个秘医看了詹姆斯的脸啊，他摇头，too late，他太迟了。你如果早一两个礼拜来，也许我还有机会，还有希望。他人已经来了，最后他就问他，哎，他说你怕不怕痛？牧师想，我死都要死了，还怕痛？我不怕。这个秘医就用一把很锋利的刀子哦，消毒过之后，从他的脸上这样划下来。牧师说，那个医生呢，挤出来了一个脸盆的脓跟血水，然后他用他一些特制的中药的药膏啊，又抹在他脸上。他在那个医生那边就躺了一个礼拜，哎，就慢慢的康复了。这个牧师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就问那个秘医啊，哎，他说我欠你多少医药费啊？秘医说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他说你这个命呢，是你的神赐给你的，原来是没有希望的。不可能被医好的，但是为了感恩这个秘医啊，在他离开的时候，他把他身上所有的盘缠用一个布包裹起来，留在桌上，他就走了。这个牧师当年告诉我们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原来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。”神把我们从死亡的边缘、从地狱的审判里面拉出来，又把永生赐给我们，这个恩典实在太大了。他说：“所以我们对神，我们要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。将恩回报是我们信心的所产生的行为，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来见证我们的信心。”来见证我们感恩的心，所以我们在地上一切的拥有的时间也好、才能也好、金钱也好，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都应该让神来使用。哎，其实啊，我们比较时间跟才能呢，奉献金钱其实是最容易的，因为那是身外之物。所以我们不要忽略金钱的奉献，为什么？我们的十一奉献可以让神的家中有粮，可以支持很多福音跟宣教的事工。所以，让我们能够忠心的管理神所托付我们的金钱，用在神要用的地方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赢得我们主的信任，就把那天上真实的财宝，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，交给我们了。现在我们再看到最后一点了，我要提到，赐恩典的主是我们唯一侍奉的对象。所以13节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一个人可以成为金钱的奴隶，为钱而活，或者他可以成为神的奴仆，做神中心的管家，为神而活，但是不可能同时成为两个人的奴仆。在21章马太福音第六章21节啊，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如果你的财宝在地上的话，你的心也在地上；如果你的财宝在天上的话，你的心也在天上。所以这边讲到一个仆人，没有一个仆人能够同时来全心全意的侍奉两个主人，在我们属灵的领域上更是不可能了，因为神跟马门对人的要求是完完全全相反的。我们做神的仆人要舍己，要走十字架跟随主，以容神一人为一个大前提。那做金钱的仆人呢？只是坚持我们自己的利益而已。 但是我们基督徒啊，常常把这个生命呢、啊、分割、啊，在教会里面聚会，哎，我是属主的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工作的时候，侍奉的就是什么？金钱就是马门。那这个是自欺欺人，为什么？如果神是我们的主，他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啊、哦。到底神跟金钱哪一个是目的，哪一个是手段？一个是目的的话，另外一个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被牺牲的手段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金钱是最好的仆人，但是也是个最坏的主人啊。这个话真的很真切啊。当金钱成为主人的时候，他只会奴役人。因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，所以有一句话说：“金钱可以使鬼推磨”，就这个意思。但是，如果神成为我们主人的时候，他会释放我们得到自由，他能够让人得到真正的依靠。我们都晓得，金钱财富是神所赐的恩典。但是恩典本身不能成为我们的主，赐恩典的主才配成为我们的主人。有一个人叫做 Jim Elliot，他是美国一位宣教士，他在1950年代到了南美洲西北部的厄瓜多尔，向当地的土人，就是奥卡族的土人传福音啊。但是他死于1956年，他是被当地的土人呢、啊、用枪矛刺死的，他是为主殉道。啊，他曾讲过一句话，英文是说：“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。”就是一个人，如果把不能够永远保留的东西他拿出来。换得一个永远不会失落的东西，这个人应该不算笨的。我们综合今天讲的内容哦，第一个，要用无定的钱财做永恒的投资；第二个，我们忠心管理今生神所托付的钱财；第三个，要知道赐恩典的主是我们唯一侍奉的对象。就我们从路加福音16章这个比喻啊，我们学习这个不义的管家为将来着想、不放过机会的精神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抓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啊，做一些可以存到永存的事工。我们要尽量用机会传福音，拯救世上的灵魂。为了我们的福音的事工，我们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。奉献我们的才干，更可以奉献我们的金钱。当你为了事工奉献金钱的时候，就像耶稣说的，你是积宝财产在天上。我们祷告，慈爱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。你借着路加福音16章这段经文告诉我们。你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里面拯救出来，为的是要。服侍你，荣耀你，去传福音，让多人能够同时得到福音的好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有生的年日能够尽力去传福音，让你的名在天上得到荣耀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